当然我是指那些男扮女装啊，那些变性人的画面，甚至他们还打扮成那个达芬奇的名画哈，《最后的晚餐》。当我看到那个光着身子哈，浑身涂满蓝色的颜料的那个法国歌手哈，看到他扭扭捏捏的躺在那边唱歌的时候，说实在我真的被恶心到了哈。有些媒体用群魔乱舞来形容这一场的盛宴哈，我觉得还算是蛮贴切的。弟兄姊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曾经可以说得上是欧洲的强权，怎么今天会是这样子？今天他们再也没有那些什么传奇的作品，落得只能靠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那些经典作品来撑场面吗？今天他们再也没有那些可以闻名天下的一代宗师，却要靠那些不是靠着才艺哈，而是靠脱衣服赚的掌声的人来作为他们国家的象征吗？我想这一次开幕式逆天的表现哈，连我们这个引领性别运动风潮的加拿大，我想也应该会觉得汗颜哈，他们走的真的是太超前了。可到底是什么可以摧毁一个帝国呢？同样又是什么使得我们今天社会道德的沦丧？难道是政治斗争吗？是所谓的经贸战吗？是大家都关注的难民危机吗？其实我们不需要找那些外在的因素，找那些客观原因，搞得好像我们大家都是被逼的。其实归根结底，病根都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罪，就是罪。或许有人会想哈，这个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啊。的确，很多社会的现象和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我想请大家问问自己，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有让你周围那些认识你的人从你身上看到你和这个外面的这个社会不一样吗？你周围的人眼中的你和这个社会不一样吗？用属灵一点的话来讲，你有没有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呢？不是说我们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啊，我们就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啊。但是世人却可以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他们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一条出路。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这一位上帝的独生爱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罪死在了那个十字架上面，他也为我们做了看得见的典范，他是我们的模范。也就是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上帝喜悦的人？很多人觉得自己相信耶稣就行了啊，可实际上，圣经里面所讲的相信，乃是包括尽心，也就是你的心；尽性是你的灵；尽力是你全身的力气；尽意是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也就是说，你的身体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为了基督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你信了几成呢？ 你信了几成呢？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信主的事上我们也要按照 十分之一的原则哈，没有这个事，没有这种说法。当然也就像很多人所说的哈，耶稣他也是神嘛，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一模一样，但我们总不能因为就像奥运会当中哈，我们拿不了金牌了我就不努力了吧。想想看耶稣的那些门徒们，他们很爽快地接受了耶稣对他们的呼召，他们跟随了耶稣，可是直到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死在了那个十字架上，他们里面的生命才开始真正的改变，他们的生命的旅程才真正的开始。之前的分餐露宿又算得了什么呢？真正的挑战乃是那个肩头上的十字架。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别忘了你的十字架，不要忘了你的十字架啊！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活成了那些在福音故事当中整天跟着耶稣屁股后面看热闹的众人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是耶稣训练门徒传福音啊，或者说是宣教的故事。可能很多人会比较专注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啊，怎样来宣教。那我想带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呢，是宣教的意义，也就是宣教所能带来的影响力。我们看到在这里一开始说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他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终于聚在一起了，感觉这是这些门徒在跟从耶稣之后第一次他们很正式的行动。接着说耶稣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行动之前他们要全副武装，能力权柄那是医病赶鬼需要的必备条件。接着耶稣就给他们下达了宣教的具体任务，就是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在那个时代的宣教和今天我们经常看见的宣教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哈？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欧洲的宣教，在比利时啊，我们大多会准备什么儿童主日学啊，啊，我们做家庭的探访啊，我们会有查经的聚会啊，甚至有街头的布道等等。我们会买礼物、做材料、去租场地，然后借设备，会预备很多很多的节目，就是很少听到说要医病赶鬼。其实不是不用啊，乃是不同的宣教工厂是需要不同的宣教工作。比如我们说现在在部分的欧洲国家，可能你在那里就要面临很多服务难民的工作，在有些东南亚的国家，可能你就需要有较多的医病赶鬼的工作。我们可以想想看，当时罗马帝国所统治的那些地中海沿岸的地区，社会动荡，偶像林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福音书当中看见哈，耶稣走到哪里都是有大批的那些社会底层的穷苦百姓和那些税吏啊、军阀啊、宗教领袖啊，他们的那些奢靡生活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对于当时的耶稣以及他的门徒们，他们需要做的不是要举办什么儿童夏令营、什么音乐布道会、什么语言学校，他们要做的乃是医病赶鬼， 并且是随走随传。其实今天在我们所处的社区周围，可以说是到处都有宣教工厂，神的眼睛正焦急着望着他的自己的禾场，有太多的庄稼要收割了，有太多的灵魂需要救赎。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少接触到的一个群体。前段日子哈，我和我太太 Sabrina 跟着一位传道人，我们去参观走访了在多伦多的一个社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哈，在多伦多的西边，很西边，靠近 High Park， 很靠近 Etobicoke 那个地方哈，有一个社区，叫做 Little Tibet， 也就是小西藏。啊，在那个社区当中聚居了将近上万的西藏人。那些人他们基本上都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就是他们的藏传佛教，以及他们藏族的生活习惯，比如服装啊、饮食啊。当然据了解啊，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持有藏独的政治立场啊，藏独啊、疆独啊哈，他们是很多是都有参与藏独的活动的。那位传道人就带着我们逛了一逛在那里一座比较大的一个寺庙啊。当然我说这个事情不是鼓励大家去参观去逛那些地方哈，毕竟那个是有很多属灵征战啊。我们当时是确认自己有神的保守我们才进去的哈。我说逛哈，是因为其实是没有人接待我们的，我们就好像游客一样在里面走走看看。啊，在那个寺庙里面，我还专门为那个达赖喇嘛准备的一个住宿的地方。那我们又去了另外一栋，是改装成寺庙的独立屋。啊，那个房屋的四周哈，安装了一排一排那种转经轮，大家知道那个西藏人他们念佛的时候就经常要转那个轮子哈。有那个房屋外面就很多老太太哈，应该是信徒了，他们就一遍又一遍的绕着那个房屋走，然后手上就拨着那个转经轮哈，嘴里面就念念有词。接着我们又去了一家餐馆哈，在Queen Street 的最西边了，应该是集中了好多藏族的餐馆。那些餐馆里面也是到处都是藏传佛教的那些装饰啊，他们还在最显眼的位置挂了一幅达赖喇嘛的那个画像。那我们试了一些西藏口味的食物，老板娘又和我们聊了聊他们的故事啊，说他是从哪里来啊，很多他不一定是从中国的西藏过来哈，他们很多都是出生在外面，出生在像尼泊尔啊这些国家的。我听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讲藏语或者是英语啊，但是相信很多人还是能够听得懂国语的。最后我们还特意在傍晚的时候，我们跑去观看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他们有户外集会啊，每个星期三的晚上，他们就会在一个露天的广场上面一起唱歌跳舞啊。我下面有一个视频，一分半钟哈，那麻烦呀弟兄帮我放一下，这是他们唱歌跳舞的我录下来的视频。 很熟悉的旋律哈。谢谢弟兄。那其实这一次的行程哈，我们主要是想了解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宣教工厂。可是说实在哈，比较尴尬，全程呢，我们虽然我们自己是在讲国语哈，可是在和那个老板娘在闲聊的时候哈，我们先主动提出啊，我太太 Sabrina 是台湾人，马上就跟他讲，哎，我太太是台湾人，但是我们刻意不提我是大陆人。那至于原因，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哈，就是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们对大陆人并不是那么的友好啊。当然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啊，所以出于不想惹事的原则哈，所以就尽量的低调。哎，果然听到 Sabrina 是台湾人，那个老板娘脸上就多了一些笑容哈。可是抛开政治因素，我发现彼此之间的交流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聊得其实蛮融洽的。慢慢的，我开始从这个陌生的群体，我感受到了他们里面的那种温度，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我开始体会到上帝在他们身上也是充满了怜悯。这是一个被宗教被政治紧紧捆绑的一个族群，以至于他们在这个地上，他们四处漂流，就好像那个圣经当中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或许很多人并不喜欢他们，但是我要说，上帝不愿意放弃他们，他们需要耶稣。你觉得呢？接下来我们回到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们的要求就比较特别了，这也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经文。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到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那大致的意思是，就是不要为自己准备很多东西，好，把所有你想得到的什么吃的喝的都打包给带上，就好像我们平时要去旅游一样。言外之意啊，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倚靠神。我们既然是为他工作，那他必然就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那我们常常会用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学习信心的功课。不过说实在的哈，真的到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要是手里面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哈，人的心里面真的是会没有底，很没有安全感。我上次去短宣的时候光是机票就已经是3000多块钱了。当时在一些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姊妹去短宣相信那个机票的价格就已经让很多人怯步了。那接下来那就是要为施工筹款，那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那一次短宣 短宣队的成员没有几个，但是我们的开销的地方其实没有少多少，所以相对的我们筹款的压力就变得更大了。要是筹不到钱怎么办？唯一想得到的，我们就是要砍施工嘛。可是施工给砍掉了，那我买这么贵的机票过去值得吗？所以那个时候问题是越想越多啊，那个眼前的这个宣教好像也越来越模糊了。我们常说要有信心，但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就是有点听天由命的感觉。当然感谢神啊，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那些人的需要。所以那次我在我们教会所收到的奉献其实远超过我向神求的。那接下来我有一些照片想分享给大家哈，一方面是想告诉大家你的奉献给神的都已经送到了那些有需要的人手中。那另外一方面我也是想告诉你，他们有从你的爱心当中看到神的恩典。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啊，这是我们到学校当中去带他们敬拜哈，然后分发礼物。这是另外一个学校，这是另外一个学校，这是学校的一些老师们啊，我们也是同样给他们有礼物。还有个学校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主内的。那我们也做一些家庭的探访哈，那些很贫穷的，也是右下角就是我们给他们带去的那些礼物哈，里面是一大箱子泡面哈，然后什么酱油啊之类的，这些调味料之类的东西。有些家庭真的是很贫穷。左边的是刚出生几天的婴孩哈，这个家庭就是靠着织这个茅草的这种棚顶哈，来维持生活。这是有些人他们知道我们中间有医生哈，就跑到我们的住处哈来寻求医治。我们中间的一些姊妹哈就给他们针灸。就是我们帮在我们施工中心的附近哈，在帮助他们修整那些泥土的道路。这是在金边的一些大学生的施工，跟他们一起聚会，也请他们一起吃饭。一般像他们这些学生很少有机会上餐厅吃饭哈。就是我们去到大学的校园里面去给大学生传福音。就是一个家庭哈，从台湾过去的一家子宣教士。最后这一次行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竟然还剩了一笔钱啊，很感谢主。于是我们就向这个学校哈，就是94号村，我曾经跟大家有介绍过哈，在一个非常贫困的一个村落里，为那里的一个小学给他们添置了一套太阳能的供电系统。因为他们那边是没有电的哈，他们全部是靠太阳能的，所以很感恩神，真的非常的奇妙啊。不过弟兄姊妹，耶稣给门徒们的要求，除了要操练他们倚靠上帝的那种信心，你有没有想过哈？ 对于别人，对于那些福音的朋友，那些被服侍的人，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怎样来看我们这些门徒呢？或许他们会发现，会看得到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啊，比如在这些门徒的身上，跟随耶稣的这十多个门徒身上，或许他们可以看到，哎，这些门徒他们不会被这个世界控制，因为他们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整天是为了金钱事业在那边打拼。他们会看到这些门徒是带着这个世界上没有的那种能力以及对世界的怜悯，因为他们总是专注在那些穷苦人的身上，使人可以从苦难当中得着释放。或许他们可以看见这些门徒，他们信靠顺服那位上帝，因为他们竟然从来不为自己来谋划，他们也不会为明天来忧虑。或许他们觉得这些门徒简直就是天国的代言人，因为他们从来不从人家那里来为自己求回报，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要让别人认识神。所以这是一群很特殊的人，在那个颓废的世界当中，这群人非常的扎眼，他们做的事情是其他人不愿意为之付代价的，他们所追求的那个国度更没有什么人会在乎。可是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被上帝放到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断地在搅动着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神经。弟兄姊妹，这个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也是我们宣教的核心，就是为我们的神做见证。就好像在旷野当中那些跟随上帝的以色列人，上帝是透过他们来展现天国的模样，所以不在乎有了上帝的那些人他们到底会过得多么的幸福，这个根本不重要，乃是在乎上帝在那些跟随他的人身上，上帝会倾倒多少的恩典和祝福。上帝要人看到的乃是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圣经，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我们都被赋予了这个福音的使命，就好像在这里被耶稣所叫齐的那十二个门徒，是要让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就是承载上帝恩典的器皿，我们的生命是要有亮度的，不带拐杖和口袋，不带食物和银子，不带多余的褂子。说实在好，这些都会让我们失去安全感，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才能够全然的倚靠神，这个才是神愿意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的。记得最近我记得可能是在小组里有弟兄姊妹提到过，说曾经有人指着那些让人很厌恶的基督徒在质问他，这个怎么解释啊？这个的确让人很尴尬。一提到这种事情，好像我们的信仰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的底气，我们传福音就失去了所有的正当性。可是我想比较好的回应就是，那些人之所以让人厌恶，弟兄姊妹，正说明了那些人需要基督，那些人需要基督。圣经从来没有暗示过 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有捷径的，不可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为自己、哦、经常失败，我们在那边垂头 丧气、啊、但我们也不能用我们会失败当作借口、哦、我们来逃避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神要的是我们的过程，生命成长的过程。诗篇里面呼吁、哦、那些跟随神的，诗篇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就连那位使徒保罗，他也是在他的书信里面大声宣告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当然比起没有安全感，我想更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可能就是我们经常会以一个失败者、一个弱者的形象展现在人的面前。好，在今天这个追求成功、把成为强者作为人生目标的社会当中，软弱是让人没有办法容忍的。即使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也都会倾向于伪装成一个强者，好，是一个属灵人。所以对于那些得罪我们的，我们也会毫不客气地攻击他身上所有的软弱。或许你在教会里面，你可能不会这么做，不过我想问，在家里呢？和那个你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呢？其实不愿意示弱，这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这个毛病从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就开始。记不记得上帝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亚当就把罪推给了夏娃，那夏娃呢？夏娃把罪推给了那个蛇，只剩下那条蛇在那边瑟瑟发抖，他没人可以推。没有人愿意展现自己的软弱。对于那十二个门徒来讲，耶稣的要求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们可以想，人家要是把人差派出去，那都应该是要展现自己好的一面嘛。你想要人家来接受你，你当然应该投其所好，不是吗？或者说你至少要让人对你产生好感。就好像有时候当我们像一些成功人士，就是事业非常的成功，人生很圆满的那些人，你要跟他传福音，你告诉他，哎，你要信耶稣，你觉得他会怎么想？或许他看着你，他心里想，我觉得你应该更需要耶稣。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差遣人出去传道，他却不考虑用一些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呢？偏偏在那些门徒身上却展现出人最软弱的一面。弟兄姊妹，可能你想都没有想过，当你用自己的软弱来展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同时也是带着上帝对人的审判。我们接着看这里第五节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当我们向人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这个福音最好的见证。我们说耶稣是救主，可是别人却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被拯救的那种痕迹。请问你的话到底有几分可信呢？可当我们说要信耶稣，并且我们还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信耶稣， 我们的罪就能够得着赦免，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那这个时候如果那个人还不愿意接受，那他就是不愿意相信耶稣，他的罪就已经被定下了。凡不接待你们的，接待不仅仅是指我们要提供住处，更重要的是指是不是接受这个福音，是不是认同那个受差的人他的见证。耶稣曾经说，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所以不接待的，那就是拒绝福音，拒绝神的。这样的人也因为他们的拒绝，他们就落在了神的审判当中，为自己定了罪。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来见证他们的不是，请问是要向谁见证呢？是向神，向天使见证，宣告这些人是与神的应许无关的，他们不属于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别人面前我们处处都要争强争面子，总是要展现出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是有一种优越感。相反的，弟兄姊妹，神更渴望别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需要他，我们真的需要他。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短短几个字，没有，可以叫 Grace。 短短几个字，似乎好像他们宣教的整个过程就是那么的顺利。可是我们的脑子必须还是要记得，这十二个门徒他们出去的时候是两手空空，他们两手空空又走遍各乡。哎，你要说他们要是西装革履，开着奔驰宝马，或许我们不会质疑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那些工作。可什么都没有，他们却是一个乡镇又一个乡镇的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你说怎么不叫人怀疑，哎，他们是不是有贵人暗中相助呢？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那个希律王的耳中。有些人会奇怪，耶稣为什么会让统治者那么的忌惮呢？难道他们真的认为耶稣就是神吗？其实耶稣有能力医病赶鬼，这些都不太会影响那个统治者的权威。即使耶稣自称是弥赛亚，别人也不一定会当真。但是在耶稣的身上最具有挑战性的是，耶稣他有极大的影响力，耶稣的生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世界的光。他不仅仅自己以那种异于常人的方式来生活，他还影响到了相当多的人去跟从他，使得他自己在社会上是越来越受瞩目。这对当时的统治者当然是存在着隐患的。其实施洗约翰的死也或多或少就是带着这样的因素。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希律王明显开始心虚了，担心这个耶稣啊，就是那个已经死掉的施洗约翰他复活了。不过弟兄姊妹，我们不太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关心这个希律王到底是怎样来看待耶稣的。若是从国度的这个角度，从神和那个撒旦征战的角度来看，这个其实只是耶稣被人钉上十字架的一个伏笔，是撒旦攻击耶稣的一个起点。 相对的，我们更应该来注意耶稣和他的这些门徒们是如何展现出他们的影响力，直至引起那些统治者，引起整个社会的注意。弟兄姊妹，这不正是我们为神做见证的目的吗？就像我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你认为你有没有让那些你周围认识你的人从你的身上看到你和这个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说的不一样，不是我们刻意的要去伪装，好装的自己很属灵很敬虔，而是那个蒙恩得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留下印记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耶稣是光，我相信我们没有人会否认，但耶稣他还要成为我们里面的光，让我们的生命发光。被耶稣差遣的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完成耶稣的差遣，因为耶稣对他们的要求就好像那个十字架一样，他们没有办法用他们的肉体来承受，所以他们必须放弃，依靠自己。那接下来从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的，正是那个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生命。这个时候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生命。当人承认并且接受我们自己是软弱的，弟兄姊妹，基督的那个谦卑，他的柔和，他的顺服，他的信靠，就会代替我们里面的欲望，我们的面子，我们的固执，我们的那些安全感，这些东西会在我们里面慢慢成型，让别人看出我们不一样来。这个就是耶稣所应许的生命的光，是带着影响力的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你的里面还有什么在遮挡你生命的光呢？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就像我开始提到的这个奥运会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你，因为我们的基督耶稣他就要透过你向这个世界发出光来，好叫更多的灵魂得救。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高举你的名，